想象一下哦，泥人就舒舒服服的坐在那种全景观列车里面，然后窗户外面哦，就是一直过去的阿尔卑斯山啦，绿色的湖啦，这个画面，哎，很多人想到瑞士大概就是想到这个吧。
对啊，这真的是经典画面。
那我们今天要来深入看的这个资料，就是一篇旅游部落格的文章啦，叫做《走走停停，小灯泡在旅行》。它里面写的很详细哦，就是专门在讲怎么规划一趟自由行，可以把瑞士那种很有名的景观火车，还有那些很壮观的山峰，都把它串在一起。
嗯，这个资料我觉得它点出一个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耶，就是说像冰川快车啦、黄金列车、圣格达、伯莲纳这些都很有名嘛，然后还要再加上那个策马特，就是看马特洪峰的那个地方，还有少女峰、瑞吉山，哇，这么多点又怎么一次把它们都兜起来，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哈。
对啊，光用听的就觉得行程好像会排到打结。不过这篇文章里面好像有找到一个关键的，算是解法，看起来都是指向一张叫做瑞士火车通行证的东西，英文是 Swiss Travel Pass， 大家常叫它 STP
啊，对 STP。
好像有了这一张，哎，很多交通问题就变简单了。我们来看看这张票到底怎么用。
没错，这张 STP 通行证真的是规划行程的核心。资料里面一直强调，你只要有这张票，要去搭大部分那种很有名的景观火车，像是伯莲纳、冰川、圣格达，还有黄金列车的东段，就是琉森到因特拉克那段。
哦，对对对，那段很有名。
对，基本上那个火车票的钱就已经包在 STP 里面了，你只需要再另外付一个那个定位费。
而且听起来有些路线，像你刚刚讲的黄金列车东段，好像连定位费都不用付。
哎，对哦，资料是这样写，那段是不用定位费的，就更方便。
哇，那这样听起来，这张通行证不就几乎把那个瑞士旅游局有在推的那个瑞士环游火车之路 Grand Train Tour， 把里面的精华都包进去了。
可以这么说，哎，它真的让那个交通规划变简单很多，你可以更专心去看风景。好，那这张票，这把钥匙到底可以打开哪些风景大门呢？我们先从资料里面提到的第一条经典路线伯莲纳快车开始聊好了。
伯莲纳快车，
对，它很特别哦，它的路线有一段是穿越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路段。
嚯，世界遗产的铁路，那听起来就很厉害。它还有什么特色啊？
它主要是连接瑞士跟意大利嘛，然后会经过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布鲁西奥环形高架桥，还有冰河风景。用 STP 搭是不用钱，但是哦，这段因为太有名太热门了，所以你一定要定位，那个定位费要另外付。
了解了解，就是票不用钱，但位置要钱。
对，
那另外一个也很常听到的冰川快车呢，人家说它是全世界最慢的快车，哎，从策马特到圣摩利茨要坐8个小时，
哎，对，听起来很久哈。
对啊，很久，哎，景色真的值得吗？
啊，这个就是它的卖点啊，就是因为慢，你才可以透过那个大片的玻璃窗，慢慢的看，好好欣赏那个阿尔卑斯山的风景。你想想看，它要过291座桥，还有91条隧道，哎，
哇，
对啊，而且车上还有导览啦，也可以点餐，算是很深度的体验。那一样有 STP 的话，搭车免费。但是也是要定位。
好，定位。再来看看那个圣格达全景观快车。哎，这条路线更有趣了。资料说它是结合了游船跟火车。
对，这个很特别哦，它跟其他纯火车的路线比起来，它前面一段从琉森到弗卢伦那边是搭船，可以搭那种古典蒸汽船哦，或者现代一点的游艇，在琉森湖上面。
哦，先搭船。
对，然后才换搭那个全景观的火车，一路开到南边的卢加努，中间还会经过不同的语言区，体验是比较多元啦，不过就是要转乘一下。
那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哦，有注意的是，它不是全年都有开哦，大概是每年的4月到10月之间，而且好像也不是每天开。用 STP 一样是免费搭乘，但定位也是必须的。
好，集结限定要定位。那最后一个是很多人应该都有印象的黄金列车，文章是特别讲它的东段，就是琉森因特拉肯快车。
嗯哼，这道路程不长，大概2个小时左右，但那个风景哦，就是非常非常经典，很多人心目中那个有山有湖的瑞士印象，大概就是这一段呈现出来的。
对，这段真的很有名。
而且哦，根据资料来看哦，这段用 STP 不只是免费搭，它还不用额外定位，就很方便，你想搭就可以随身上去。
哦，这个好，不用定位，弹性很多。好，那火车路线大概清楚了。再来是搭配的山峰嘛，第一个策马特那边的马特洪峰，有山王的称号那个哈，要怎么靠近看它？
资料里面是建议了2个主要方式啦，一个是去搭那个葛纳葛特的露天齿轨火车，那是一种可以爬很陡坡道的特殊火车。
哦，齿轨火车。
对，另一个方式就是去那个冰川天堂的观景台，不管你选哪一个，用 STP 去买票的话，都可以打5折。
五折，那省很多耶。不错不错，那下一个少女峰，说是欧洲之巅或欧洲屋脊，听说那边有一个全欧洲最高的火车站。
对，没错，海拔3454公尺。超高的，现在去那边后可以搭那个新的艾格快线缆车，很快，然后再转搭那个少女峰的火车攻顶。
那这个用 STP 有优惠吗？
有哦，这一段上少女峰的交通，你用 STP 买票的话是打75折。
75折，也蛮吸引人的。好，那最后一个是瑞吉山，被叫做山丸皇后。
啊，瑞吉山吼，它的特色是上去的方式很多元，你可以从不同的点搭那个齿轨铁路，或是搭缆车再转铁路上山，而且它山顶那个视野哦，超级好，是那种360度都可以看到很多湖跟山的景色，
听起来很棒。那交通呢？
这个就是最棒的地方了。资料里面写吼，所有上瑞吉山的交通工具，不管你是搭缆车还是齿轨火车，用 STP 全部免费。
什么？完全免费？哎，这个也太划算了吧。
对啊，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排进行程里。
那这个文章啊，它有没有给一个实际的行程范例，把刚刚讲的这些火车啊、山啊实际串起来看看？
有诶，它里面提供了一个纯瑞士版12日行程的概念啦，大概是这样：你先到柳山，然后去体验圣格达列车到卢加诺，接着走伯列纳那条路线到库尔，再来就搭冰川快车去策马特看马特洪峰。
哦，这样一路接下去。
对，然后再去因特拉克那区排个时间上少女峰，接着搭黄金列车东段回到柳山，然后再去那个免费的瑞吉山，最后可能就从苏黎世离开。
这个范例听起来确实把我们刚刚聊的那些火车精华跟山峰重点都蛮巧妙的接起来了。当然了，这一定只是个参考嘛，大家可以自己调整。
没错没错，它主要就是秀给你看说，哎，利用 STP 这张票要把这些顶级的景点都兜在一起是完全可行的。
所以这样听下来，总结一下，这份资料等于是告诉我们，哎，只要你好好利用那张瑞士火车通行证，要在一次旅行里面搭好几条那种经典的景观火车路线，然后再登上几座有名的山峰，其实办得到的，而且规划起来好像比想象中容易耶。
对啊，感觉那张 STP 真的是一把关键的钥匙啦。
几乎可以说是解锁瑞士美景的万能钥匙了。它在那个交通衔接上还有费用上都帮了很大的忙。
确实是这样，没错。
那么听完今天的讨论，最后就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这次的探索啊，呈现了这么多精彩的选择，有那个最慢的快车，也有欧洲最高的火车站，还有那个交通免费的山王皇后。那如果您要规划一趟自己的瑞士铁道跟民风之旅，您会优先考虑哪些体验呢？是会想要像收集邮票一样把所有经典路线都打个完成，还是说挑几条您自己真的有兴趣的深入去玩，然后也留一点点时间给旅途中可能出现的那种计划之外的惊喜呢？